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死既借着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只是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再后，末期到了的时候，基督把所有的统治者、掌权者和有能者都毁灭了，就把国度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直到神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记着说，他使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然说万物都伏了他，显然那使万物伏他的就不包括在内了。等到万物都伏了他，那时子自己也要伏那位叫万物伏他的，好使神在万有之上。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死人根本不会复活，那么为什么要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为什么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是天天冒死的，就是我凭着我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因你们而夸口说的。我在以弗所和野兽搏斗，如果照着人的意思来看，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会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朋友是会败坏品德的。你们理当醒悟过来，不要犯罪，因为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你们羞愧。
大家好，我是执政，是福音之家的一位弟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和我们一起聚会，请大家保持圣经打开，我们待会还会一起读。我们待会讲到，你可以参考单章上的这个讲到大纲，让我们知道我们讲到哪里。在座各位有没有认识曾经是基督徒但后来却不是的呢？那些每周跟你一起去教会，在学校团契聚会，参加暑期的营会做见证，在社交媒体上传福音，你们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你们凭爱心说真理，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感谢主。但我相信，如果你继续跟随耶稣，将来很有可能你生命里面会有这样的人。说得很明白，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走到终点。我在信主大概17年，非常遗憾，我认识好些这样的人。我学生时期有一位弟兄，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参加退休会，他为我们聚会弹琴，他信主了好多年，他甚至考虑要做全职传道。某一天他交了男朋友就再也不来了。我有另一个高中时的姐妹，认识的姐妹，她参加高中和大学团契的小组长，每年我都会在台湾的暑假和寒假的营会遇到她。几年前她嫁给一位非基督徒，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把所有基督信仰的书都丢了，我相信也包含圣经。他的社交媒体的自我介绍从心系永恒变成文学、戏剧还有音乐、电影。我有一位朋友，他信主受洗，曾经抵抗他父母要他放弃信仰的压力，但他后来离开了。他现在追求文学、哲学还有美好的生活。这三位只是其中几位而已，而且将来可能会有更多。放弃信仰其实也不限于普通的基督徒，许多牧者也会放弃信仰，像是很有名望的 Roy Clement、 Joshua Harris、 Paul Maxwell， 还有我自己高中和大学的团契辅导。我们有谁不受世界的诱惑呢？如果上帝又让我们活得够久，有什么会保护我们不渐渐偏离？哥林多人其实有相同的危险。哥林多教会在偶像林立、道德败坏的城市，教会里面分门结党、自夸、淫乱、诈欺、缺乏爱心，他们的想法和行为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不仅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也有信徒放弃信仰的危险。更多教会甚至有人接受，他们有人在里面说，基督徒将来是不会复活的。今天的经文我们稍微往前读一点，我们就会，保罗就问他们，我们既然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这就像是我们福音之家里面有弟兄，有人自称是基督徒，我们也把他当作基督徒，他公开的说我们是不会复活的，没有复活这种事，我们死了就消失了。而且我们把这样的人当作弟兄姐妹，我们让他参与各种的服事，他可以参加音乐圣餐领会什么的，我们觉得没关系，让这样的人继续说，不用在意。很自然他们不会看到他们为什么需要过圣洁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为基督受苦，反正他们终究会像烟云一样就消失了。根据前几章，这样的想法可能跟他们教会的混乱有很大的关联，特别是淫乱。如果哥林多教会的人可以向保伦提一个诘问，他们应该会问，基督徒如果不在乎将来的复活有什么关系吗？所以保罗写今天的经文说明为什么我们会跟基督一样复活是必定的，还有我们将来复活的意义。我们一起读第20到22节，请。这里一开始就说到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说的好像是事实一样。的确，基督从死人中复活是历史的事实，不是神话故事。保罗以前传福音给更多教会就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稍微往前读15章一开始，他就提醒他们，我从前领受了又传给你们的，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并且曾经向基法显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以后又一次向500多个弟兄显现，他们当中多数还现在还活着，有些已经睡了。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是照着旧约的预言为我们死，也照着旧约的预言复活。他不只是向那些宣称基督复活的基督的那些使徒显现，他还向超过500个弟兄显现，连小孩和女人没有算进去。在当时哥林多教会读这封信的时候，许多亲眼见到耶稣复活的人都还活着，他们都可以去寻访，他们都可以去查证，问这些人。耶稣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有许多目击的证人。但耶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呢？可能因为他是神，他可以复活，但我们只是人，我们不会复活。所以保罗特别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果子是什么？如果你喜欢用盆栽或者在你的花园里面种东西，你肯定知道不是所有的果子都会在同一个时间全部熟成。整个果园甚至是同一棵树上的果子，有一些会先熟，有一些会比较晚熟。你看到这些出熟果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季节到了，其他果子时间到了就会熟成。这段经文里面说的已经是这个果子就是已经睡了的死了的人，也就是说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会在时候到了像耶稣这个先熟的果子一样复活。但为什么耶稣复活会让我们也复活，到底有什么关联？保罗带我们看了创世纪最初人是怎么死的，还有神怎么样用一样的方式让人都复活。第21节，死既借着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我猜大家可能会跟我一样不解，就是哎，这个明明是亚当犯的罪啊，怎么都他的错，怎么我会死呢？而且我们知道耶稣胜过死亡，好像是耶稣胜过了，我没胜过，怎么跟我有什么关联？其实我们知道创世纪里面亚当悖逆神犯了罪，与神隔绝，就像一根枝子从树上断了掉了下来。虽然这棵树枝可以再绿一段时间，但这个脱离树干的树枝很快就会干死，生命非常短暂。我们这些从亚当这个断掉的树枝生出来的 就像21和22节说，死借着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我们都长在亚当这个树枝上，不久都要死去。但基督徒因为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被转移到基督里面去了，就像脱离了亚当这个已经断的树枝，被转移到基督这个活的树干上，不再是在亚当里面，而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也像21、22节说的，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说，耶稣确实复活了，有超过500个目击证人，这是个历史的事实。而且因着耶稣复活，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因为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在耶稣里面，我们会跟他一样复活。但读到这里，这个读者哥林多教会的人可能会问，如果我们会复活，怎么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一个复活的基督徒都没有看到呢？奇怪了，你们那些复活的人在哪里？至少找一两个过来给我看看嘛。所以保罗教导他们，我们的复活是有次序的。我们一起读23到27节，23到27节的上半，请。到这里就可以了，谢谢，到这里就可以。这里很清楚的说明为什么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基督徒复活，因为我们复活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而且耶稣再来，我们复活的世界不是现在这样的世界，偶像林立，道德败坏，敌对基督，基督会把所有的统治者掌权者都毁灭了，就像27节说的，旧约已经预言父神要把万物都放在基督脚下。在诗篇110篇大卫的诗里面说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时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权力的杖，你要在他的仇敌中掌权。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剿灭地上各处的首领。到那个时候，一切不把耶稣当作主的与神为敌的国家、总统、首相、国家主席、政党、公司、各样的团体、个人，神都要让他们伏在基督的脚下。不但是这世界上可以看见的仇敌，神最后还有一个仇敌要毁灭，就是死亡。从亚当犯罪以后，死亡就像一个王一样掌权。从亚当到现在，除了以诺还有以利亚直接被神接走，没有人逃过死亡的审判。就像在拳击擂台上面，每一个人包含你跟我都会和死亡对决，大家都会对死亡出拳或是闪躲死亡的攻击，像是我可以出拳，我最好的医生，我可以有最好的药物，我有最养生的生活，我有器官移植，我有多年的修行，或我有很多钱，但从来没有人会因着这些就能够胜过死亡。创世纪的人可以活到900多岁，我们就当作他们跟死亡打拳打了900多个回合，最后他们被 KO 了。我们现在只能打80到100回合，我们就被 KO 了。每个人都会输，死亡一直都是这个擂台上的冠军，直到耶稣为我们站上擂台。这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曾经向基法显现，向十二使徒显现，以后又一次向500多位弟兄显现。我们没有人可以击败死亡，但耶稣替我们击败了，把冠军的腰带从死亡手上夺过来，成为我们出手的果子。他再来掌权，完全掌权的时候，我们就要复活，而且我们可以信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用他口里的话造了天地的神说的。如果神说到却没有做到，那 死亡，那他就神就失信了。死亡会被毁灭，是神拿自己的信实全能的名誉来担保。当耶稣完全掌权，连死亡都毁灭的时候，耶稣会把国度交给父神，他自己要伏在父神的脚下。第27后半到28节，既然万物都服了他，显然那时万物服在他以下的就不包括在内了。等到万物都服了他，那时子自己要服那位叫万物服他的，好使神在万有之上。这里除了澄清万物都服在耶稣脚下，不包含父神自己，而是耶稣最后会把国度交给父神，使父神在万有之上，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这个世界会恢复到人犯罪之前最初的样子，万物都顺服神，你再也没有任何悖逆神的事。我相信会有人觉得这个神非常的自恋，这个神非常的渴望权力，打击异己，不知道我们现代进步社会彼此尊重多元包容的价值。许多人会这样批评基督信仰，很多电影啊、小说啊、哲学会这样塑造神的形象。这样想可以理解，一个人想要让万有都服在自己以下，我们都会认为他很狂妄，这个人有什么资格呢？他一定会做很多愚蠢和邪恶的事情。我们从历史上看到非常多这样的暴君，其实有任何一个人要这么做，我也会这样想。但我们的神却不是有罪的，我们的神不是有智慧有限的狂妄的神，我们的神是造万物完全良善圣洁荣耀，是一切美好美善事物的源头的这个神。我们的神不是会鱼肉人民的暴君，而是甘愿做仆人，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死赎罪，又替我们击败死亡的这个神。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品在展览馆里面配得大家的称赞，或自然界奇妙的奇观值得我们去欣赏，良善荣耀圣洁全能和智慧的神也配得我们的敬拜。大家知道这个世界都服在这样的神以下是什么样子吗？就是你和我都渴望了天国，没有任何的邪恶，人跟人之间有完美的关系，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掠夺，不再有性侵，不再有斗争，不再有寂寞，人跟人有完全的彼此相爱，人跟人环境有自然完全的关美好的关系，不再有污染，不再有水灾风暴极端的气候，让你难受的疾病都不再有了，人与神的关系完全恢复，我们可以与神面对面说话，像是亲近的朋友一样，不再有眼泪哭嚎疼痛和死亡，就像世界刚刚创造那个时候是这个世界最美好的状态。确实没有人可以当世界的中心，世界也不会围绕任何一个人转，但造万物的神是世界的中心，也配得是世界的中心。我们这些受造的人顺服敬拜神，与神亲近的同居，是我们最自然最美好的状态，其实也是我们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人生最美的方向。我们都反射性的知道人会死，因为亚当悖逆了完全圣洁的神带来死亡。但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新的反射，就是我们都会复活，我们都会复活，因为神要毁灭死亡，而且我们的复活的世界是万有都伏在神之下的世界，是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样子。因此保罗写信不只是说明为什么基督徒会跟他会像基督一样复活，保罗要责备他们不把复活当一回事。我们一起读29到34节，29到34节，请。 受洗是公开宣认自己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旧的我已经死去，从水里上来是新造的人。这里告诉我们哥林多人有替死掉的人受洗的事情，可能是因为这些基督徒生前没有机会受洗，所以他们找人代替他们受洗。具体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这边没有详细说明，保罗也没有禁止他们，好像不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但并没有更多讨论。但我们可以看出来，哥林多人有替死人受洗这个事情跟将来的复活是有关联的。因此保罗指出，他们这么做如果不是因为信将来人会复基督徒会复活，那他们这么做都是白费力气，跟他们不在乎将来复活矛盾。保罗在问他们，如果人不会复活，为什么他要时刻冒险，天天为福音冒死呢？为什么他要和野兽搏斗呢？保罗自己吃吃喝喝就好了。保罗问这些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问，如果我们将来不会复活，我们为什么要照圣经说的不停止聚会呢？今天今生有这么多可以追求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为非信徒亲戚朋友祷告，冒着我们关系变质的风险传福音？为什么工作为什么要我们要支持奉献和支持福音事工？每年这么多钱我们拿去旅行，拿去买喜欢的东西，拿去吃美食，拿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只嫁娶基督徒呢？明明有这么多高颜值、工作稳定、好相处的非基督徒给我绿灯的信号，为什么不像大家一样享受随意的性关系呢？我想跟谁上床就上床，我想去红灯区光顾就去，我想看什么红妹我都来看。为什么不像非基督徒同事一样追求漂亮的房子、股票、更奢华的旅行和舒适的生活，或我至少想办法赶上他们，不要输他们太多，因为我们好像落后了，输了。这些学生时代的时候，他们明明就比我们还要差，我们成绩比他们好，我们当年还一起玩，现在输太多了。如果照着人的意思来看，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会复活，我们确实吃吃喝喝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如同今天经文往前一节19节，保罗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保罗的措辞是多么的强烈，你们当醒悟过来，不要犯罪，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你们羞愧。福音之家可能没有自称是基督徒公开又公开说没有复活的人，但我们要小心很健忘还有容易被环境潜移默化的自己。这个世界会不断说服我们没有复活，或者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开来，从小说啊、电影啊、游戏啊、连续剧啊、名人演说都有这些信息。就像很意外，我今年玩了一个游戏，古墓丽影 Tomb Raider， 我以为只是射击游戏玩一玩而已，没想到里面的主角极力的说服一个相信永生的人，跟他说死亡是生而为人的一部分，不要追求这不可能存在的永生。我真的没想到我会玩游戏玩到这种信息。几年前我读博士的时候，我跟一个我们来做我们实验受试者的人传福音，他很坚信地说，没有复活，没有神，我只有今生，我死了就会消失，会平静安息。但真的是这样吗？第23节提到，只是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属基督的人，神会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以为自己死以后就死了就安息了，平静的消失，是没有根据的幻想。耶稣已经复活是历史的事实，以为可以逃到死亡背后，这样就不用面对神，这样就可以过一个不把神当一回事的生活，是没有用的。神连死亡都会击败，像启示录里面说的，死亡会把死人交给神来审判。如果你正处在这个34节说这个微醺的状态，觉得有点头昏脑胀，觉得这个思考将来复活这个事情好像怪怪的，有点想忽略它，不太符合你现在人生的方向，可能你花很多时间在很兴奋的研究房地产啊、股票啊、做更大的生意啊，但是说到过合神心意的生活，你其实不太愿意做出改变。你花很多时间研究什么好吃什么好玩，追男女朋友，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没关系，说到读圣经思想神的话，为教会还有为自己多方祷告，你没有时间。 你有很多时间四处旅行，享受生活，上健身房，逛街，但说到聚会，你屡屡迟到缺席。你没有财务压力，但是说到奉献支持福音事工，你有很多体面的借口来打太极。大家不要抱着这样侥幸的心态被自己还有世界欺骗。创世纪十三章的罗德也是这个样子，他一开始住在平原，但他一点一点挪移他的帐篷到这个罪恶的大城索多玛里面去。那些外遇的和同性交往结婚的基督徒，发生丑闻的牧者，不大可能平时就很重视圣洁的生活，忽然某一天灵光一闪决定要放弃。非常有可能他们放纵淫乱的思想在他们心里侵蚀他们非常非常非常久了，可能很多年，他们觉得没关系，这些有这些不正当的幻想没关系，继续偷偷上色情网站没关系，偷偷跟某个人发展不合神心意的关系不会怎么样，他们觉得顺着情欲撒种不会受到败坏。那些追求更富裕，渴望比同侪有更高消费水平或者至少差不多的这些渐渐离开的基督徒，肯定不是平常就专心盼望神的国，然后忽然某一天好像变了一样，对世界的渴望已经在他们心里面酝酿和发酵非常久。但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如果这个是你，赶快从你的昏睡里面醒过来，我们要当心慢慢失去方向，像航行的船没有继续校正方向，我们被海浪和各个方向的风吹来吹去，被有趣的地方吸引，最后忘了要去哪里了。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到信主信到一半后来离开了基督徒朋友，不知道大家过了二三十分钟有没有想到更多这样的人。无论是嫁娶非基督徒要跟，或者是追求跟同性对象交往，或者是追求舒适的生活或各种事情，他们肯定不把我们将来复活当一回事。基督徒要进天国不会在半路失去方向，需要持续把我们将来复活当作我们天路的指南针，常常校正方向。在座各位不少人可能已经知道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五月的时候安息主怀，他是非常有名在纽约牧会的牧师，他的讲道他的书给许多基督徒帮助，包含我自己。在他要过世前，他四月的时候在推特上发文，他说到，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你就必须接受他所说的一切，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你何必担心他说的任何话呢？关键不是你喜不喜欢他的教导，而是在于他是不是从死里复活了。基督确实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出熟的果子。虽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跑到终点，但有许许多的基督徒到了终点。像是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保罗他自己，他在快要被杀之前，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在天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只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去年过世的英国女王，她一生经历许多的困难，但她守住了自己的信仰，直到最后一个圣诞节，她还在全国演说中指引人归向耶稣。还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基督徒，他们在主里睡了，许多人有各样的软弱和挣扎，他们一瘸一拐地爬向终点，他们都在基督里睡了。但有许多人迷路放弃了，连著名的牧师都不例外。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我明天就要死了，他们就在亚当里灭亡了。在座和线上还没有接受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和我们一样，我们看了太多这个世界的邪恶和破碎，我们都渴望一个完全良善美好的世界。所以耶稣来到世上，过了完全良善的一生，胜过了罪恶，替我们死了，又胜过了死亡。亲爱的朋友，人生只有两条路，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将来在基督里一起复活，进到那个超越你能想象，一切都成为最美好的状态，万有都顺服神的美善的世界。或者和已经作王的耶稣为敌，最后像亚当一样死去， 人生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如果你还不确定，我们非常欢迎你和我们一起继续聚会，参与我们周三的慕道班，和我们一起认识这位复活的耶稣。坐在你附近的人肯定很乐意和你聊这些耶稣的事。在座的弟兄姐妹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复活的基督再临作王时，我们必定会向基督复活。如果你想到达终点，要当心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谎言欺骗。那些在亚当里的人会享受世界，我们可能很羡慕他们，心里不平衡。我必须承认，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我常常会想，哎，我花这么多时间，都不像他们有这么多时间去追求别的事情，感觉好像亏了。但他们会败给死亡，死亡会把他们交给基督来审判，承受神永远的愤怒。如果你还清醒，渴望耶稣的显现，那感谢主，继续的定睛将来的复活。因为我们必定像作王的耶稣一样复活。我们何不像会毁灭的死亡的神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那首先的、幕后的、又胜过死亡的神。我们有罪、软弱和不信实，但你是信实。我们求你坚定我们到底，专心盼望将来的复活，提防撒旦的谎言，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无可指摘。奉主圣名，阿门。